各位听众，距离2024巴黎夏季奥运会似乎还很遥远，但围绕巴黎奥运是否应当禁止俄罗斯以及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白俄罗斯两国的运动员参赛，已经引发争论。争论的起点是国际奥委会本周三推出一份路线图，希望奥委会旗下的28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进一步研究让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运动员重新参赛的可能性。正在与入侵俄军艰苦作战的乌克兰立即高调反对，英国与丹麦也表达相同立场，但法国政坛则有不同的声音。在一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上，俄罗斯军队2月24日开入乌克兰，引发国际舆论哗然。国际奥委会很快就宣布制裁措施，决定将不再在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两国组织任何体育赛事，也不允许在任何奥运体育赛场出现这两个国家的国家标志。俄罗斯运动员因此未能以俄罗斯的名义参加北京冬奥会之后的冬季残奥会。不过，当时俄罗斯运动员已经因为有组织的使用禁药而受到奥委会的制裁，不得以国家名义参赛。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因为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个人名义邀请，才得以出席冬奥会的开幕式。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国际体育赛场基本上都禁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两国运动员参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2022年底的新年贺词中还曾表示，希望2023年继续维持这些制裁措施。但是本周三，国际奥委会发表公报，强调任何运动员都不应当只因为他的国籍护照就被禁止参赛。事实上，国际奥委会自去年秋季起就已经开始与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以及各国奥委会展开咨询，寻找让这两国运动员在严格的条件下重返赛场的可能性，并首次向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提议一份路线图。根据国际奥委会提出的路线图，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运动员可以以中立原则参赛，条件是他们不曾积极支持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也全面遵守了世界反禁药守则。任何运动员倘若被发现没有严格遵守这些条件，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以及赛事组织者应当立即禁止相关运动员的参赛，并通告国际奥委会，以便奥委会考虑是否出台其他制裁措施。但国际奥委会重申，他仍然支持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在这两个国家组织任何赛事，也不允许在任何国际比赛中出现这两个国家的旗帜、国歌或官方代表。从表面上看，这两国运动员是否恢复参赛的球在28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的手中，因为从形式上讲，决策者并不是国际奥委会，而是他认可的28个国际单项体育协会联合会。但是在事实上，这些国际联合会通常都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决定。12月中旬，国际田径运动协会联合会的主席还表示，短期内俄罗斯田径运动员仍然因为制裁措施而不得参赛。国际奥委会有条件地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重新开放，立即引发乌克兰强烈反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日与2024夏季奥运会主办国法国总统马克龙电话会谈时特别提出，俄罗斯运动员不应当参加巴黎奥运会。乌克兰体育部长也表示，倘若有俄罗斯运动员参赛，乌克兰有可能抵制巴黎奥运。乌克兰体育部长此番表态是在主办城市巴黎的社会党籍市长伊达尔格表达立场之后。伊达尔格26日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赞成让俄罗斯运动员在中立的旗帜下参赛，因为奥运赛事是运动员的高光时刻，不应当阻止运动员参加比赛，但他认为应当阻止出现以俄罗斯名义参赛的代表团。不过，法国作为主办国，巴黎作为主办城市，均对国际奥委会的最终决定没有发言权。乌克兰的立场得到英国和丹麦的响应。英国文化大臣表示，英国谴责一切可以让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其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行为证明的努力。丹麦奥委会的负责人也强调，丹麦强烈反对俄罗斯重返奥运赛场。他表示，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日趋猛烈，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参赛让人无法接受。26日，亚洲奥委会已经提议让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员重返赛场，这意味着这两国的运动员可以参加地区的选拔比赛。 距离巴黎2024奥运开幕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各项运动的选拔赛今年7月就将启动。以上是要闻解说。